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的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如今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地颁发的褒奖1700多项。在这次庆祝513专题节目中，我们为您选编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这些文章以真实的笔触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道德提升的神奇事实，以及在反迫害中明白真相的善良人由此获得善报的真实故事。
请听513征文文章，题目是一师恩德数师神迹，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5月14日。第一部分，师尊解开了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谜。我7岁时在爷爷奶奶家看到了师尊显现的神迹，回想起来已经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就如同刚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我讲出来后，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会认为这怎么可能呢？那时你们的师父还没有出生呢。师父今世的肉身小我8岁，但是真正实践真善忍的大法徒是确信无疑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师父在红岩二神路南中讲的大法法理，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我看见许许多多透明的人，乘上很多无色透明的船，从地面升上天空飘走了，也看到像似透明的人掉下来了，掉下来时不是头朝下，而是背着地，头和四肢仍向着天。还看到了有人变化为黑黑的大蝴蝶朝天上飞，没飞多高又掉下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久而久之成了我解不开的谜团。因为我经常想，我为什么看到这壮观景象，在这样壮观的景象中，我为什么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坐在无色透明的船上，飞向天空去的无色透明人中的一员呢？也许这壮观景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我有什么关联，到底是什么关联呢？直到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在师尊宇宙大法的法理中，我找到了答案，我从中悟到了，那是修炼宇宙大法的法徒功成圆满后飞升而去了，或许是师尊在世前传法救度众生之时的壮观景象，是师尊世前神迹在现世显现，是师尊以此点化我，提示我将来也要同化宇宙大法，做一名坚定实修的大法徒，也像他们那样在法证人间时达到功成圆满，整体结束修炼，统一时间集体跟着师尊回归，返回到各自的果位去。第二部分，师尊显神迹，用学员和所骑自行车的业力换了2条命。我姑妈于1994年8月学练法轮大法后不久，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对面一辆面包车 径直向他冲来，躲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车毁人亡的一瞬间，师尊将我姑妈的业力和自行车的业力向面包车的头撞去，只听砰的一声，面包车的车灯被撞下两个来，司机吓呆了。可是面包车根本没碰上我姑妈和自行车，这时她的腿还稳稳地跨在自行车上面呢。我姑妈从容地下了自行车，并把自行车放好，然后双手捡起那两个车灯往司机手中送。司机还在惊恐地发愣呢。司机回过神来，奇怪地说，我明明看到自行车被撞毁了，人也……我姑妈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的法身救了我。第三部分，师尊在海外讲法中显神迹。1997年的阳历年期间，我在某地以禅性女同修家看师尊在海外的讲法录像。师尊穿着黄色短袖衫，大概5个小时左右。在这5个小时录像中，我不断地看到师尊的公身从电视屏幕中飘出来，往上空飞升，连同师尊讲法用的桌椅话筒，还看到了数不清的透明光团照在透明的人体外，向空中飞飘而去。此后我在不同的地方又看了同一录像3次，师尊都显现了不同的神迹。第四部分，师尊显神迹引渡有缘人。1997年夏，我去远方探望近80高龄的老母亲，数日后的晚上抵达。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清晨到他单位家属区一林间小院练功，我身旁有人耍太极剑。第5天的清晨，耍太极剑者其中一个人借去了我随身带的法轮功修订本。当天晚上11点多，这个人来还书时对我说，我和我爱人都把书看完了，他们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的小肚子里怎么直转啊？我说，那是您与法轮大法有缘，所以只看了一遍大法书，师父就在你小腹内下了法轮了。他听后又高兴地说，我爱人看完书后怎么老放屁呀？我说，那也许是您爱人肠胃不好，师父给你爱人调整身体了，都是师父法身显神通，显现出神迹的。此人当下表示，把80多元购来的太极剑丢弃，明天就开始修法轮大法。他走后，老母亲开口了，你觉得我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吧？我回答，哎。老母亲说，我一点也不孤单，因为我经常看到透明的人成群结队到我这儿来，我把他们看成是朋友，对他们一点儿都不害怕。我说，妈，他们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他们空间有他们空间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约束，所以他们来了不敢干坏事，他们不会伤害您，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害怕。老母亲说，哎呀，你来了以后他们不来了。我听到此笑了，说，妈，不是您女儿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无论去哪里师父都能保护到，是因为他们敬畏我师父才不敢来了，不是他们怕我。从此老母亲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第二天，10几个人来到老母亲家求师父的大法，母亲赶紧把自己最大的房间让出来，建立了法轮大法修炼点。建点的第15天，是我20天探亲假期满。老母亲说，咱们俩吃顿团圆饺子吧。我俩正包饺子，老母亲喊了起来，哎呀，我怎么这么热呀，从头一下热到脚。听到这儿， 我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从内心喊着：师父啊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老母亲接触大法仅仅半个月，您就给他灌顶了。第五部分，师尊法身治愈85岁老人40多年的病。1999年，丈夫回老家，去与他那85岁的老父亲和83岁的老母亲一起过年。到达的第二天，丈夫对老父亲说：“爸爸，我读书给您听。”老人欣然同意。听了一会儿，老人突然说：“你读的不是书啊，是经哦。”丈夫问：“您能听懂吗？”老人回答：“能，快读吧。”就这样，6天的时间，老人听完了一遍转法轮。7天假期满，丈夫回来上班了。不久，老家来了电话，说老人听了一遍转法轮，出奇迹了。原来师尊法身调理好了老人的身体，开始是老人出红红的血汗，一出就无法收拾，止不住。冬天盖的2床厚棉被全被红红的血汗浸了个透湿，汗出完后周身起包，密密麻麻，大包套小包，一层层的奇痒无比。包出来后，奇迹出现了，老人不气喘，不咳嗽了，嗓子里没痰了，能平躺了，连40多年的肺气肿、肺心病也全好了。2000年，我陪丈夫去和2位老人一同过年时，我问老人：“爸爸，您的病真好了吗？”老人家回答：“真好了，用鼻子闻的药、嘴里吃的药都不用了。去年过年时带来的药都没用，没吃，都扔了。自从听了转法轮后，就再没吃，没闻了。”我又说：“你看您多幸运哦，您也没练法轮功，您也没学法轮大法，您也没修炼，就听了一遍转法轮，我们师父就管您了，还治好了您身上几十年的病。”老人说：“广播里说师父不好，骂师父。”我说：“您认为师父怎样？”他回答：“好。”我笑了，并说：“就是因为师父慈悲，心好，师父也看您的心好，就一下子把您的病去掉了。”老人舒心地笑了。邻居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都说师父好，师父的大法好。2年后，我那心地善良的老公公无疾而终了。2000年秋，由于师尊显神迹电话，使我悟到了我儿媳得了宫外孕。要知道宫外孕要检查不出来，就会因为孕妇大出血而丧命。然而她所工作的公司职工医院自始至终就是没有检查出来，竟然误诊为先兆性流产而刮了宫。尽管用了 X 光、 CT 反复检查，还用上了核磁共振综合分析，还是没有检查出来，是师尊慈悲，在为众生承受最大的压力下，在救度众生中忍痛最深、受难最艰苦、最难挨的时日，还分神救我儿媳的命。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使他最大限度减轻了痛苦，减少出血量，最大限度维持住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他的命。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只有大法徒在各自修炼得来的不同层次中，才能在迷中的人世间感悟到、目睹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正天、正地、正宇宙穷体和救度众生中的那困苦、那艰辛、那危险、那劳心费神、难中之难、险中之险。 这是师尊在替众生承受啊，在替世人承受啊。我在洞壁中曾多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泪眼朦胧而驻笔。我为师尊渡人之难而哭泣，我为世人不警醒而落泪。第六部分，选几例师尊在传功讲法班上的神迹。1994年4月初，当我听到师尊将在合肥办传功讲法班的消息，心头一热。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大法，冲口而出，我也要去参加学习。当下就回家告诉丈夫，他不同意，并板起面孔说：“你还想成仙啊？”我笑着回答：“不，我要成佛。”说完又补充一句：“我就是为了提高层次。”说完转身出去借了一本法轮功和丈夫一起看，他也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当然应该去学习。随着学法中对大法法理的渐深理解，我悟到了参加师尊传功讲法学习班学习是为了提高层次是错误的，是有所求，有所求将一事无成，什么也得不到。应该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应该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心练功无心得功，应该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什么也不懂，在修炼中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常人，明白了法理之后下决心在师尊的宇宙大法中堂堂正正地熔炼自己。1994年4月15日至22日，我们一行80多人参加了师尊在合肥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地点是安徽省党校大礼堂。我们一行80多人住在省石化招待所，我们当中有一位70多岁的沈姓老人患晚期胃癌，医院叫他家人准备后事，说靠输液维持生命，最多还有2个月。他女儿是一位气功爱好者，说服了其他亲人，有2个身强力壮的人把老人架上了我们将去合肥的汽车。老人皮包骨头，身体极度虚弱，自己行走不了。当天晚上，师尊给我们上第一课。老人一进礼堂的门口，师尊就已经给老人调理身体了。他不用人搀扶，两腿轻快，大步流星地进了大门，端端正正坐上了自己的座位。一节课下来，更是精神大增。老人一出礼堂，一路小跑直达住处，负责照顾老人的女儿女婿一路上紧追，我也和他们同行，赶紧还有点落在他后面。这位较长时间不能进食的老人，从第二天开始胃口大开，大口大口地吃大米干饭，连大锅菜中还没有烧软的切成镰刀的老粗芹菜竹笋老皮也吃得很香甜。我们回到住处就寝后，师尊法身来到我们房间，给一个李姓学员清理了舌腹体。同住的5个人，除我们一行4人外，还有一位是景德镇去的。我们5人都是师尊显神迹的见证人。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师尊并没有伤害那附体生命，体现了师尊的慈悲，救度宇宙生灵万物的博大胸怀。一天午餐的时候，与我同桌就餐的一位老者，听我说话的口音是他老乡，主动与我说话，并叫我去他房间。午饭后我就去了。 在他的房间里，他对我说：闺女呀，我已经跟师父十一个班了。我原来是铁杆的无神论者，出于好奇，在北京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亲见师父，师父显现了许多神迹，然后听了一次师父的讲座，我天目开了。我看到师父原来是一尊大佛，在师父左右两边都有佛跟着师父。闺女啊，好好跟着师父修炼吧，跟着师父修炼到底也会成佛的。这位老人是军内理修者，高薪阶层。在学习班中，师尊用叫学员们统一时间并跺脚的方式给大家调整清理身体。那天当我们刚刚跺完脚，就看到我们一行人中的一男一女兴冲冲地往师尊讲台上跑。男的登上台就向师父下跪，师尊见状便说：干什么干什么，边说边伸手一托，一股力将下跪之人托于半跪之中，硬是跪不下去。而后这股力又把他轻轻托得站起来。这时后边那女子跑上了台，赶紧给师尊磕头。原来男子是17年的耳聋，带助听器听大声讲话还老打岔的当地有名的汪聋子。这一跺脚耳朵居然好了，不仅如此，他腰椎间盘突出也好了。回来经过医院检查，他多年的肺结核也好了。后面那个女子姓于，在1990年大雪天滑倒跌断了胯骨，找祖传接骨专家去接，却接反了，从此坐不正，腿不能盘，走路一瘸一拐的。经过这一跺脚，师尊把他胯骨给正过来了，他发现他自己坐正了，腿能盘了，走路正常了，怎么能不令他兴奋呀？于是赶紧跑上台给师尊去磕头。师尊这神迹的显现，不但我们一行80多人是见证，而且数千名在场者都是见证人。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师尊给学员们下的法轮，我当场以至于回来一段时间内满身都是法轮转，头顶、鼻尖、耳朵、肩头、手指尖、脚趾尖也都是法轮转。师尊在合肥传功讲法一结束，我天目内转来转去的太极盘不见了，而变成一颗圆圆大大的眼睛。我当时懵里懵懂的，师尊在班上讲法时有无此章节内容，我脑海中印象全无，只好回家向儿子讨教，儿子也不懂。1995年请到转法轮后，赶紧抓紧时间学习。从学习师尊的大法中，我才知道原来牵扯到不二法门的问题。师尊为了使我做一名真修弟子，将来能够修炼到功成圆满，要求我必须专一修炼法轮大法，就演化了一只真眼给我了。第七部分，补充几例师尊的神迹。某地有一个小男孩，当年10岁，他的叔叔14岁，是专门组织大法小弟子们集体学法练功的辅导员。小男孩说，师尊的法身经常来到小弟子们身边。有一次，师尊笑着，双手捧着水果来给小弟子们吃。小弟子们都说这是从来没见过更没尝过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师尊带着这个小男孩去游地狱，共游了19层，回来后把经过记在了小本子上，有的是他口述，有的是他叔叔记录。这本记录曾经给辅导站站长看过，之后再没有扩散，辅导站站长也没有向外人提起过。有一天，某学员家的棉被掉到邻居的晒台上，就下楼去敲门取棉被。女主人打开了门，这个学员见到他家里供着大仙的牌位，就说：供这个干什么？赶快烧掉。女主人十分害怕地说：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儿子就是因为说这个是迷信， 那大仙儿就叫我儿子遭了车祸，自行车拧成了麻花，头也伤了，回来时满脸满身都是血，我一见就吓得倒在地上，这一倒就糊涂了，脸变成了黄鼠狼脸，嘴往外凸的长长的，还用我的嘴巴对我儿子说，你不是说是迷信吗？两个小时我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位学员说，不用怕，别看他修了千二八百年了，还不够我师父的小指头一捻呢。于是女主人把牌位处理掉，就请了一本转法轮。那黄鼠狼精怪不甘心，找机会捣乱，还变了一把大剪刀剪女主人的脖子，被师父大手一掌打没影了。从此女主人再没有被干扰，就一心一意修大法了。某年冬天，某辅导站收到一封求助信，求助者是位女士，因练附体气功而招来了蛇附体，已经折磨她许久了，有一年半上不成班了。该辅导站站长冒着漫天大雪给她送去了一本转法轮，她见到转法轮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下去，一天就读完了七讲。这时听到了师父的声音，你再不走就对你不客气了。从此附体消失了，他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后来承担了某区辅导站站长的工作。一位女士胆囊炎开刀后来到某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期间突然刀口一阵剧痛，感到蹭了一下，从她刀口处揪出一物，她睁眼一看，是一条小蛇正弯弯曲曲蠕动着向远方飘去，原来是师尊把他病灶处灵体清理掉了。某年大年初二早晨六点多钟，这位女士在学法时看到转法轮法解中层层叠叠都是师父的法身，偏旁部首都是师父单个的法身，字里行间都是。她又捧起转法轮看，书中也是层层叠叠师父的法身，字里行间也是，连偏旁部首都是师父的法身。这是当天这位女士到我家讲述给我的。最后与同修们共读师尊在红吟中的诗《圆归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
请听庆祝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六下大牢依然故我，一本天书脱胎换骨》，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大春。今年44岁的我蹲过6次监狱，可以说半辈子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可这第6次，一次神奇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2004年刚从监狱出来几天的我又被劳教，所在的大队是劳教所专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队长利用我们这些刑事犯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监管。当时我对法轮功可以说一无所知，只是从狱警那儿听说一些，对他们很不理解，因为我相信了那些警察的话，所以时常协助狱警迫害大法弟子。在监控他们的3年中，不论我们怎么残酷邪恶地对待他们，他们从不记恨我们，每每都会规劝我们不要盲目随从，会害自己的，同时还向我们剖析了天安门自焚等等造假宣传，每个人都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和自己的亲身受益。 他们的善良、忍让、宽容，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境界，时常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我半信半疑，大法真这么好吗？真有神吗？直到有一天，我相信了他们的话，照着他们说的去做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的人生也从此改变了。那是2006年12月23日晚12点左右，我小腹右下处疼痛难忍，满床打滚，痛得满头是汗。同监室的人怀疑是阑尾炎，要我上医院。这时睡在我旁边的大法弟子告诉我，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对我的病情有好处。我当时想，如果真好使，还要医院干什么？根本就没往心里去。随后我被送到监狱医院，确诊为急性阑尾炎，需马上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手术费5000元。可是我第6次进监狱，家人早就不管我了，别说5000元，500元也不会给的。无奈中，我想起了那位善良的大法弟子告诉我的话，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开始诚心地默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没想到刚念完第3遍，肚子瞬间不疼了，只觉得小腹处冰凉一下，太神奇了。此时我的心情无以言表，狱警见我突然像没事一样，非常生气，斥责我是装病。回到监室，我就激动地对那个大法弟子讲了事情的经过，他高兴地对我说，那是救命的大法呀，只要是真心诚意相信大法好的人，大法的师父就会帮他。我说，真有神呐，大法太神奇了，我要学大法，我回家一定学。他说，你现在就学吧，如果你回到家接触你那些社会朋友把握不住，很可能就错过，不能学了。这里有大法弟子背写下来的转法轮，你拿去看看吧。于是我开始看书了，仅仅几天，神奇再一次出现。以前我每天吸烟近2盒，多次戒都戒不掉，学法后突然间就不能抽了，很自然地戒掉了，而且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和书中讲的戒烟的状态一样。以前我骂人是顺口溜，忽然间不会骂人了，别人骂人我听了还不舒服，也和书中讲的道德回升后出现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状态一样。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书中讲的那种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当大法弟子知道我刑期要满了，一再叮嘱回去一定要找到大法弟子请本转法轮。从劳教所出来后不久，我遇到了离我最近的大法弟子，请回了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不断的看书学法中，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明白了为什么在如此邪恶的迫害下，大法弟子们会那样坚定，以致不顾个人安危告诉你真相的真正原因。那是因为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就要把大法的美好真相告诉给那些因受共产党的谎言毒害而仇恨大法、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只有明白了真相，才能在天成中共和那些迫害善良修炼人的恶人之时免遭劫难，保住性命。我感叹这是一部高德大法，才能使人达到如此高尚的境界。我悔恨自己以前的无知，做了那么多坏事，同时又庆幸自己有幸得此大法，不仅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而且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修炼人。所以我决心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时刻用大法中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断绝了与那些社会朋友的交往，告诉他们我学大法了，要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并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规劝他们。打架斗殴、偷抢拐骗，再也找不到我了，烟也不抽了，也不往家里领女人了，每天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楼道里邻居家门口有垃圾，下楼时就帮助拿走，还找了一份安定的工作。有一次单位开工资，回家后我发现 里面有一张100元的假币，如果在没修炼前，我会花掉它。可是当时我想，我修大法了，不能再做伤害别人的事了，谁收到这张钱都会伤心的。于是我把钱撕掉了。工作中时有被欺负的现象，在以前我是不会相让的，因为以前我是欺负别人的人，现在我是修炼人了。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想到这儿就忍住了，心态自然就平和了。父母看到我学大法后脱胎换骨的变化，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把我的儿子教育好了。如果谁对大法还有诋毁和误解的，他们就会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讲真相，他们对大法的正念善举也给他们带来了福报。母亲有哮喘病，每年冬天都要到医院去打吊瓶，因为他对法轮大法的正信和支持，使他再没打过吊针，膝盖上的骨刺也在不知不觉中没了。左邻右舍及所有认识我的人，看到我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无不惊叹，是什么力量能让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变好？六次大牢也没有教育好他，大法师父的一本书却使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有不理解的，认为我虽然不干坏事了，但又参加了一个政治团体，对我敬而远之，怕受到牵连。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政治团体，更不想要共产党手中的权力，我们只是一群善良的修炼人。于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向周围不明真相的人讲大法真相。他们问我，共产党不让学，为什么非学，还到处发资料劝人退出党团队？我答，你们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法轮功，听信了共产党的造假宣传。大法弟子千千万万，各阶层的都有，现在的社会谁是傻子，宁可坐牢也不放弃，到底为了什么？这不值得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吗？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大法中亲身受益，体验到了大法的美好与超常，说它不好谁能信呢？不让学就不学，你们说可能吗？共产党编了那么多的谎言骗你们，使你们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不敢接触我们，甚至你们明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坏，但你们怕他迫害你，为了自保不敢说真话。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是严肃的，修的是真善人，当然就要说真话，做事先考虑别人，要不善体现在哪里？我们发资料是在揭穿共产党的谎言宣传，让你们认清他的邪恶本质，不要跟随他污蔑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同时也把我们所体验到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你们，希望你们也能受益。我们这是为了你们好在讲真话，错在哪呢？劝你们退出党团队，更是本着善念。共产党执政这60多年，宣扬的是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他告诉人们没有神的存在，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善恶有报的因果，从而使中国人的道德急剧的下滑，黄赌毒蔓延，贪污腐败成风，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诚信，为了钱无恶不作，从而使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化被摧毁。他的斗争哲学使多少无辜惨遭杀害，从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学潮，这笔笔血债都被神记录着，现如今又对信仰法轮佛法的修炼人进行迫害，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真是血债累累，恶贯满盈。你说神佛能允许它存在吗？咱们老百姓有句话，人不治天治，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大法弟子劝你们退出党团队，是因为你加入过他，就是他的一份子，怕你在天成中共时受牵连，成为他的陪葬，所以冒着被抓的危险，告诉你只有退出他的邪恶组织，才能在天成中共时得到神佛的保佑，是把天机真相告诉了你，这不是在救你吗？与政治有什么关系呢？2009年12月，我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绑架我的警察问，你为什么发资料？我说，为了让人明白大法的真相。你不怕抓吗？不怕，因为我在做好事，在救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其实真正害怕的是你们，如果你们不怕，为什么不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发的真相资料呢？他们谁都不说话了。一会儿又问，资料是从哪来的？我说，我不会告诉你们的。为什么？我如果告诉你们资料的来源，你们就会去迫害另一个好人，这样你们对大法犯的罪更大。于是我跟他们讲真相，讲我学法后道德的回升，身体得到的健康，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造就出的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迫害十几年了，为什么没有暴力事件发生？不是大法弟子懦弱，是他们有大忍之心。他们说，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但共产党让他们干也没办法。就这样，我又第三次被劳教两年，这次是非法劳教。此事让我真正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正，什么是真正的邪，也使我更加坚定对佛法修炼的信心。到了劳教所，那里的警察们逼我面朝墙站着，我没听他们的，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服从管理，我告诉他们，国家规定信仰自由，我没有犯罪，你们让我面朝墙站着，是在侵犯我的人权。他们逼我穿劳教所发的衣服，我说这衣服是给真正有罪的人穿的，我没有罪。他们逼我干活，我说我做好人，被共产党绑架进来迫害，让我为他干活，不可能。我对那些警察说，我不是给你们找麻烦，这里的规章制度是给真正有罪的人准备的，不是给好人准备的。我如果听你们的安排，就等于承认我有罪了，同时也使你们真正参与到这场迫害中来了，这样对你们不好，因为迫害好人是会得到报应的。有一次我上厕所，因为没向警察报告，被叫了回来。警察问我为什么不请假，我说上厕所是我的权利，你上厕所还得请假吗？为什么我敢理直气壮地面对他们？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修炼的法轮大法是最正的，而且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才是最见不得人的。一天，一个警察问我，你不学法轮功就做不了好人吗？我说做不了，我6次进监狱都没变好我，而且越学越坏，因为你们自身就不正，你们利用劳教人员监管劳教人员，打骂体罚，收取劳教人员的钱物。警察却耍无赖似的说，你有证据吗？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最好的证据，我学大法之前进来的那几次都给过你们钱物。他马上转身走了。曾有一个警察跟我说，共产党也有好人，比如像雷锋。我说，共产党员7000万人，有几个雷锋？而大法弟子个个都比雷锋还要好。编者注：真实的雷锋也不是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中共树立的榜样几乎都是假的。他说，共产党的纲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说，请问你入党是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入的党吗？他马上说，你们法轮功就是能讲，我讲不过你。我说，不是我们能讲，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真理，讲的是句句在理的真话。为了逼我们放弃信仰，那些警察想尽办法。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变得这么好，完全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如果让我放弃，就会像从前一样，什么坏事都会干了。一次，一个劳教人员拿来一张存有20000元的劳教所里的钱卡给我，让我放弃信仰，这样他可以提前3个月被释放。我对他说， 你能为了20000元钱把你的恩人出卖吗？他说，你现在说句假话不练了，回家后再接着练。我说，我们是信仰真善忍的，怎么能造假呢？我能骗得了人，还能骗得了神吗？我知道世人都是被谎言蒙蔽的，他们不了解大法。要想让他们知道大法好，唯有我们按照法的标准作证，才能真正救了他。所以我用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有一个因买黄碟被抓的劳教人员，只有一只胳膊，不能洗衣服，我就帮助他洗，包括裤头。他非常感激，说：谢谢你，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没有了。我说：你不要谢我，应该谢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老师，因为他告诉我们要与人为善，要善待别人。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我不会帮助你的。他说，我回家一定学大法。我真为他高兴。在此，我和我的家人由衷地感谢大法和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使我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好人，也在此由衷地希望那些和我当初一样至今还相信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对大法抱有仇恨和误解的人，赶快冷静下来，去看一看转法轮和大法资料，去听一听大法弟子的苦口良言，你也去体验一下做一个好人后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感觉。最后，希望所有人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一份郑重声明改变了我丈夫的命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蓝云。我丈夫在一份郑重声明中写道：我妻子修炼法轮功前百病缠身，经常住院，搞得我身心疲惫，修炼大法后身体越来越好，人也越来越好，不但他受益，我和孩子也受益。我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2005年秋，我妻子被国保大队的警察无故抓进看守所，我害怕迫害他，害怕毁了我的家，把大法书毁掉扔了。对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很不安，感觉良心受谴责。大法师父慈悲，给我悔过机会。我现在郑重声明，过去所说所写所做对不起大法的言行一律作废，向大法师父忏悔，牢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师父好，真善人好。这份郑重声明是我丈夫今年被一家地级市医院确诊患有糖尿病及肾病，准备住院的头一天晚上写的。当时我丈夫病得很重，再发展就是尿毒症了，所以必须住院治疗。他当时很紧张，我和他谈起了2005年我被迫害时他毁大法书一事。我说，迫害修佛修道的人，毁经书谤佛谤法是要遭天谴的，你写份声明吧，诚心地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慈悲，会给你化解这一难的。我丈夫当时就写了这份声明，写完我当即就发往民会网了。第二天我陪他到医院去住院，住院前又做了各种检查及化验，血糖化验要午饭后做。中午我俩在外面各吃了一碗面条，抽完血后等待出结果。丈夫神情紧张，消瘦的脸上显得更憔悴， 焦虑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着。好不容易挨到了出化验结果的时候，丈夫赶紧去取回化验单拿给大夫看。我当时看到大夫的表情好像是很惊讶的样子，并问丈夫，你中午吃的什么？丈夫说吃的面条。大夫说，这就怪了，吃面条后血糖应该往上涨，你的血糖不但没涨，还从原来的 13.7 降到了 7， 基本正常。大夫接着说，肾功能的化验单上虽然有三个加号，但是白血球不高，这样即使是四个加号也没问题。最后大夫对他说，没事了，不用住院了。丈夫高兴极了，激动地和我说，我写的那份郑重声明只是承认错误，师父就给我这么大的福分，这大法太神奇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我要不亲身体验，说啥也不会相信的。要不然这大法能传遍全世界，共产党迫害15年了也迫害不倒，你们兼修大法连死都不怕，我今天真是心服口服，心悦诚服了。要不是大法师父救我，我的后半生可得怎么活呀？等师父回国，我要当面感谢。这真是一份郑重声明，改变了我丈夫的命运。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